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国安间谍被控盗取美国航空机密，首次引渡到美国受审。继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幅下挫之后，亚洲股市星期四大幅震荡。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来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是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没有经过美国的批准，韩国不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盗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美国司法部的公告称，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徐延军，又名曲辉、张辉，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的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美国公司的技术。专家相信，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徐延军今年4月1号因一项美国联邦控罪在比利时被捕，10月9号被引渡到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他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显示，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4月被捕为止，徐延军找到一些在美国国内外被公认为航空航天领域领军企业的公司，其中就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分部。他以到中国大学做演讲展示为幌子，邀请为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到中国旅行，并且支付差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称，这其实是盗取商业机密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说，徐延军是中国国安部属下的江苏省国安厅6局的一位副处长。司法部上个月宣布逮捕的一名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前中国留学生也跟江苏省国安厅有关联。继华尔街股市星期三大幅度下挫之后，亚洲各大股市星期四快速跳水，跌到1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上证指数跌破2600点，跌幅达5.22%，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低。深证成指下跌达6.07%，上海、深圳两市上百只股票跌停。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股市大幅度震荡有多种的原因，其中包括美中贸易战、美元收益增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趋势发出的警告。另一方面呢，欧洲股市所有的领域星期四大幅度下挫，跌至20个月来新低，如同华尔街一样，科技股受创最严重。此前一天，美国道琼斯指数星期三在下跌了832点，跌幅超过3%，是今年3月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标普500股票指数下跌3.3%。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10号到威斯康辛州为共和党籍的威斯康辛州的州长沃克助选。彭斯前往的两个城市正是最近台湾富士康公司宣布新投资合作方案的城市，一个是绿湾市，另一个是清水市。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了今天副总统彭斯是到威斯康星州来进行助选的活动，那么他今天会到的两个城市呢，正好就是富士康在今年度宣布将会进行重点投资的两个城市，一个是绿湾市 Green Bay 以及清水市 Eau Claire。那么呢，这个今天在助选的时候呢，富士康的时候，我们知道六月他在六月的时候就说过要在绿湾市来新建所谓的富士康创新中心，但是呢，在九月的时候又在清水市的时候，富士康又说了还要来新造另外一个创新中心。那么在今天竞选的同时呢，在绿湾市的这个对共和党的选民发表演说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则是称赞特朗普总统的许多的这个经济的策略以及政策呢，造福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呢，他也称赞现任的州长沃克带来了许多的商机，包括了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那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他谈成了，而我也亲眼目睹他谈成了，而全美国每一个州长都感到嫉妒，他谈成了威斯康星州史上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案之一。富士康答应斯科特沃克州长来到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并且创造13000个高薪工作。那么此外呢，之前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主管富士康北美事务的富士康战略投资总监杨兆伦先生呢，也特别的感谢过白宫方面的协助。我们来看一下杨兆伦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have said many times already, and Chairman Guo has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的，郭台铭总裁也曾经清楚表明，投资环境是富士康决定对美国进行重大投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们的制造部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商业投资。我们的确从联邦、州还有地方层级的政府获得了巨大的鼓励。特朗普政府有很清楚的政策，要鼓励对美国制造业投资。他们相信制造业是中西部还有整个美国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要素。我们很高兴参与其中，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获得了白宫方面很好的支持。我们也与库什纳率领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合作。
But we also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Office of American Innovation.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当年沃克州长呢，将富士康带到威斯康星州，也是希望能够刺激这个经济的就业，那么能够让这个选战打得更轻松。但是呢，好像事情是事与愿违，因为从去年富士康宣布投资方案到现在呢，他的民调的数字却是跟这个民主党的挑战者不相上下，甚至呢，在这个9月26号公布的新的民调，根据路透社、易索普市场研究公司以及维吉尼亚大学合作的一个民调显示说，现在民主党人东尼伊佛斯是领先沃克7个百分点。那我们知道呢，其中选举通常是被视为对于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10月10号星期三，美国的股市下跌，那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1%， S&P 500指数以及道琼工业指数分别都下跌了1.4%，道琼工业指数更是大跌了822点。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的选举看起来到这个全国的股市呢，现在的经济情况或许在中期大选来看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看好。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在这个星期以及下个星期都会在全国各地走透透，来为地方的候选人来助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是委员会公布年度报告17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最新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都对于目前中国人权的现状的这个人权的现状表示相当的这个忧虑和这个担忧。那么今天在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发布会的记者会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也是共同主席之一。那么他告诉我们，正是这个中国委员会发布报告17年来呢，这个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是最糟糕的一次。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呢是这个近年来呢是更根深蒂固的这个强力的这个捍卫其政治权力的结构，同时呢透过国家机器来进行打压监控和思想灌输，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的这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那么在今这份报告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几项这个新的突破和这种目前对人权打压的这种现况的发展。我们接下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首先，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这可能已经构成了危害人类罪。第二，中国共产党大幅增加对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管控。第三，中国政府加强以科技作为打压的工具。这些新发现，事实上这些内容都相互有关。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日益增加，而科技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是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的这个维吾尔穆斯林或是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做法呢，关押进再教育营的这种做法呢，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对于少数民族的这种最大规模的关押行动，也同时可能违反了危害人类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参议员也同时谈到说，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打压这样的情况已经对美中关系产生了负面以及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时呢也知道，这个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呢在之前呢是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呢能够对于有关这个打压中国这个新疆地区的这种人权状况的有关官员和有关的企业呢来进行制裁。那么美国商务部稍早呢这个月稍早是回函给了这个两位共同主席，表示说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对中国出台这个有关于技术的出口限制的政策。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史密斯众议员有关的具体做法可能包括哪些项目和内容，我们来听听史密斯议员他怎么回复。
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可以限制某些公司出口某些产品，我们以前曾经对一些警用产品这么做过，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但我们没有。我们也可以在限制军用产品，特别是军民两用的产品出口上采取行动。中国军事能力的强化基本上来自于向我们的科技公司购买产品。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武器系统和我们的系统非常类似，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这些科技公司偷取，就是向这些公司购买了这些技术。
除此之外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记者会上同时还谈到了说，目前呢美国参议院方面呢将在这个星期提出一项跨党派的这个法案，为题呢就是以这个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来作为题目，来这个向美国行政部门来制定一套全新的这种政策，来应对中国目前打压这个新疆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参议员他还表示说，美国国会呢计划将向这个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伊利哈木图尔提，也就是目前监禁在中国监狱当中的这个新疆的学者，来向他这个提名他作为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这种候选人。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韩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和韩国即将就联合司令部新架构草案举行磋商，并且可能达成协议。按照新的草案，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联合司令部将由韩国人担任司令，副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星期一在韩国国会接受政策质询的时候说，美国和韩国国防官员10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 预计会就这项草案达成协议，继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由美军移交给韩国军队。韩国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期间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1978年11月韩美联合司令部成立之后，联合国军司令将作战的指挥权移交给了美韩联军司令。1994年12月驻韩美军向韩国移交平时指挥权，但是仍掌握战时作战指挥权。多年来，美国、韩国一直尝试将韩美联合司令部战时作战指挥权也移交给韩军，但是因为朝鲜不断的试验核武器、试射导弹，导致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多次被推迟。不过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呢，紧张局势不断的缓解。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以来进行了三次峰会，签署了板门店宣言，承诺将推动半岛无核化，并且努力实现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韩国国防部称，作为一项前期的工作，韩美联合司令部将从今年12月起开始迁入在首尔的韩国国防部大楼。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韩国不会在得到美国允许之前单方面的取消对平壤的制裁。星期三，在早些时候，韩国外长康京和在韩国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2010年，韩国天安号军舰被据信来自朝鲜的鱼雷攻击并且起火沉没之后，首尔启动了524制裁，禁止几乎所有跟朝鲜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康定和向韩国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和审议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提供细节。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见媒体的时候，被问到如何回应韩国外长的这一说法，他回答说，没有我们的批准，他们不会这么做。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积极地推进与朝鲜的关系，今年四月以来，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三次峰会，大大减轻了南北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现在都认为，由于美韩、韩朝都举行了峰会，半岛局势趋于稳定，去核化的谈判呢也在进行当中，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考虑放松对平壤的制裁。美国的盟友韩国也在寻求联合国制裁决议的豁免，以帮助展开韩朝合作，但是美国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制裁的强大压力，朝鲜才会答应放弃核武器，现在必须维持制裁，直到平壤当局履行弃核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是上个星期四的事儿。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五，商务部长罗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就宣布，美国有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以逼迫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罗斯说，在新签署的美加墨贸易协定当中，一项旨在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的毒药条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把新协议称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样板，意在孤立中国。毒安条款能否如愿以偿的推广，中国会不会束手待毙，北京又将如何解套。做客美国之音最新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的这个两位专家学者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他们是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那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的联手全球的贸易伙伴围堵中国贸易的战略，是在彭斯副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正式推出的。所以我们要评论读完计划，必须呢 要把它放在美中关系出现巨变的大环境下考虑。那么如何看待读完战略出台的时机和意义？对此呢，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认为，不管读完是如何的读，关键是选择好自身的战略。他说，
这个读完战略确实是非常狠毒的啊。这个无论是彭斯发表的讲话，实际上宣示着某种新冷战，还是罗斯的讲话啊，罗斯的讲话还是非常狂妄的啊，非常狂妄的，实际上都是想开启某种新的冷战呢。彭斯呢，他是迫使大家在政治上选边站，而这个罗斯的讲话呢，实际上是迫使大家在经济上选边站。所以在这方面，川普可以与丘吉尔、里根相匹敌了。丘吉尔因为在1946年的讲话，开启了冷战的序幕。这个里根呢，又通过他的星球大战计划搞垮了苏联。这个后来杜鲁门呢，又发表他的演讲啊，是一种所谓的反共主义吧，这个反共。这个当时也是迫使各个国家都选边站。中国选边站，结果就站在了苏联一边。现在呢，中国可能，又有可能爆发新的冷战，当然最好能够避免啊，美中关系巨变，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不应当被迫成为新的冷战的对象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与美国对抗。被迫与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往来，关上国门，或者是半开着国门吧，关上半个国门，重新走国有垄断的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实际上是保护权贵和少数人的利益的道路，重新强调独立自主啊，自力更生啊，与世界的主流渐行渐远，与现代化的目标也渐行渐远。另外一个目标呢，那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你那个彭斯，他们可能要发动新冷战，那我中国呢，就应当新改革开放，所以我在10年前我就写文章主张新改革开放，要突出民营经济的作用和法治的作用，要高举解放思想，与公平正义的大旗，要融入到世界主流价值之中。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成为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样才能够迎来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
那么美中交恶因贸易战所致，所以围堵中国也要以经贸政策先行，这一安排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对此呢，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就认为，日本和欧盟如果也加入读完条款安排的话呢，必将重挫中国。他说，
这个刚刚公布的让公众知道这个读完计划，当然是中美之间这个交恶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经济对抗的一部分。刚刚提到说美中交恶是因贸易战而起，实际上我们要掌握背后的逻辑，贸易战到底是因为是爆发这个中美交恶的原因呢，还是说贸易战只是说中美已经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然后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包括现在这个读完计划可以说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协议签订之前，他们之间其实爆发了很多就是争议的对方，然后经过多轮的谈判磋商，特别是加拿大最后才同意。那他们之前媒体公布的那个谈判焦点根本就不是说有没有把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在已经达成协议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看来把这个读完计划加进去，他们就读完条款加进去，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感的，或者觉得说有什么不合适 很顺利的去推行了。那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虽然可能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像加拿大、墨西哥出口并不是很多。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下一步的谈判计划可能有欧盟、有日本，那如果把欧盟、日本加起来，那占了中国整个出口市场的一半市场份额。那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他们也都完成了这个独关条款的话，那对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绝对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
那么独关条款呢，是起源于美加墨三国新签署的贸易协定，美国对于抵制中国自不代言。那么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会同意这样一个以中国为代价的条款呢？对此，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认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经贸上更加依赖美国，价值观也更加的接近。他说：“
那刚才秦先生也已经说的，这个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对于这个独关条款，没有觉得什么的了不起，好像没有多大的反应。原因呢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他们对中国的进出口很少，贸易量都不大。而他们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却非常大。比如说，2017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占它的出口的76%。而对中国的出口呢，仅仅占它4.3%。而且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呢，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对中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产品，什么植物产品啊，什么纤维纸张啊等等。同样，墨西哥也差不多。2017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占墨西哥总出口的79.7%，而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它的出口的1.6%，可以说基本上忽略不计。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出口方面。进口方面实际上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说，对于加拿大、墨西哥来说，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他们看来比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那要重要的多。无论是数据上，还是它的进出口商品的这个档次、种类，那是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从中国这个地方这个进口，基本上都是一些机电产品呐、而且是中低档的机电产品，什么家具、玩具、纺织品等等，这个出口呢，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呢，这个也非常少，而且也都对中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说这个经贸关系上的重要性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拿大它与美国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咱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它在那个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它是一致的。而墨西哥呢，实际上也美国他们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墨西哥它是急于投入美国的怀抱，想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想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帽子，想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他要跟美国要一步的搞好关系。
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洲的大国，这两个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如何？为什么在三国新签署的条约当中要加入针对中国的条款？那么秦先生，请谈谈您的观察。
我在今年呢，有到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亲身去考察过。他们的经济来说呢，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那对于中国的关系，加拿大跟中国虽然贸易方面可能占的份额并不是很高，跟中国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那墨西哥的情况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墨西哥其实因为中国的产品在墨西哥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冲击，中国产品价格还比较低廉，算是很容易夺得当地的市场，已经在民间反映到说对于中国的一些排斥或者排挤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美国跟墨西哥签协议的时候把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 那当然大家都不言自明了，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排除在外，墨西哥应该算是乐见其成的。而且我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政治领导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一本账呢主要是经济账，那另外还有一本政治账，要跟谁做生意啊，谁来跟我们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啊，对我们社会稳定有多大贡献。另外呢，在意识形态上，他是不是可以做朋友，可以做短期的朋友还是长远的朋友，我相信每个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本账。所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在签他们新的这个 NAFTA 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条款就很顺其自然就这样达成了。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会不会有不同的挑战？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有两本账，一本政治账，还有一本经济账。算经济账的时候，可能有些国家领导人算起来呢，中国给的利益呢，可能比美国给的利益有可能还要大一些。那这个时候是政治账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长远的朋友占的份额更高，还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高呢？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
那么贸易战打到今天这个地步，局势已经渐渐的明朗。特朗普总统由开始的暴打全世界到现在矛头逐渐的集中，那么对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应该多跟先进国家在一起。他说，
这个川普的贸易战的策略啊，的确是非常厉害，过去可能是小看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商人，其实他这个商人呢他也有非常厉害的战略战术哈。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就是非常紧要的呢，就是不要成为美国的靶子，因为美国它总在寻找靶子嘛。寻找靶子当然与它的价值观有关啊，那或者是以甚至与基督教的某种精神传教士啊这样的一种精神有关，当然也与利益有关，比如说军工利益集团啊等等。也与利益有关，所以他总在寻找靶子。中国呢，就是要避免成为美国的靶子。所以中国还是应当这个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不当头啊，不扛旗啊，低调发展。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邓小平曾经说，我们不要当这个穷国的头，说他们只是看中了中国的钱。现在想想邓小平这个话还真是，虽然很粗啊，很这个通俗易懂，也的确是很英明。所以中国呢，这个现在要做的呢，其实就是要淡化，或者说要避免给西方人感觉到好像中国是个危险，好像中国在破坏现有的秩序，在另外搞一套。而且中国搞的这一套，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与他们的那种民主自由的那种价值观、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呢，必须淡化某些做法，比如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等等，因为这些提法在他们看来，那就是跟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另搞一套。所以他们就要打压，因此中国现在呢是要不露锋芒，要不露锋芒，比如说这个川普他现在是这种打压中国、封堵中国那么中国呢反过来反而应当更加开放，反而要与大部分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就应当多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这个长处，学习他们不仅是学习他们的技术啊，甚至也不仅仅是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而且要学习他们的其他的文明成果。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只有更多的与发达国家友好，与发达国家在一起学习发达国家，中国最终才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才能够成为先进国家。如果中国总是与一些穷国、落后国家，甚至是那些被指称为专制的国家、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在一起，那中国就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被那就会被美国的那就当成敌人所以中国呢要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就要与发达国家在一起首先当然 中国要首先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嗯
啊，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那么纵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略，他能否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抵制中国的全球贸易同盟？对于这个问题，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认为，中国如果不求改变，并且是血拼到底，将失去良性盟友。他说，
到现在为止呢，特朗普的战略可能是越来越清晰。之前可能是用大家的话说叫暴打全世界，几乎对所有的这个主要贸易伙伴呢都要重新去谈判，重新提出要求。那打了一圈下来，现在才他的执政才不到两年时间，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束手就擒，就就范了，达成新的协议，或者说这将要签订新的协议。那对于最大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中国，中国目前来说都是铁板一块，然后还是在处于一个对抗的阶段。那如果美国单纯的只是为了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为了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啊，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啊，可能不至于说真的去要全球范围去围堵中国。当然如果当然现在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明朗了。以前我们在讲说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冷战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很多人觉得不同意。目前的事实发展证明呢，就是美国会在经济甚至政治还有军事各方面全方位的去围堵中国。就好像胡教授刚才讲的，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其实不是说中国想躲避成为这个目标，你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一种处于一种进攻式的。甚至彭斯副总统在上个周的讲话里面讲到说，美国已经开始在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这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美国已经可能是忍无可忍了这样子。接下来可能美国会更坚决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心，然后呢向他所有的这种盟友也好，或者说主要贸易伙伴也好，发出这种要求。然后整个世界各国在未来的可能三五年内都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短期内呢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是长期来说呢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主要经济体，它之间一旦陷入这种对抗的话，不管他们官方承不承认是冷战或者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对抗，那所有的国家大国小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上的考量、意识形态的安全，然后呢还有一个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会选边站，要么跟美国站在一起，要么跟中国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一种中间的模糊对待。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一个阶段的。那美国我们知道讲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那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像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一直在 WTO 十几年都没有被承认。那中国你要么就现在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多少选择了，要么就是说进行彻底的一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政治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大动作来消除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个疑虑，
嗯，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的那个意识形态没有对大家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
嗯，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这个独安计划最终会不了了之。但是如果中国一再会一意孤行，然后认为说是要跟美国血战到底、血拼到底，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独安计划可能至少在发达国家里面，在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里面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失去可能至少是半壁江山吧，这个世界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状况，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星期三说，随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军需要更多的加油机中队。在参议院举行的有关空军战备能力听证会上，威尔逊对参议员们说，太平洋的挑战是距离的障碍，这意味着加油机中队非常重要。空军最近宣布在2030年之前把加油机中队从40个增加到54个的计划。这些加油机在美军飞机的飞行途中进行空中加油。在海瑟威尔逊空军部长发表这番讲话之前，美国海军最近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国际水域中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的声索提出质疑，并且推动航行自由。国际商船航运的半数吨位都要通过这处水域。美国空军的 B-52 轰炸机上个月在南中国海 和东中国海的国际空域进行了飞越行动。五角大楼说，这是为了在该地区保持轰炸机的持续存在，中国称其为挑衅。台湾驻美代表处10月10号晚间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双十国庆活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等美国的政界学界人士出席了国庆庆祝活动。美国驻美代表处代表高硕泰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高硕泰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庆祝活动上讲话。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在庆祝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中共最好是请蔡英文来北京访问，这对世界和平会有巨大的贡献。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北京当局针对台湾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以及恐吓的行动，包括轰炸机绕台飞行，以及接连促使五个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建交。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两位共同主席在写给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贺信当中表示，台湾现在及将来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之一。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在推特上祝贺台湾人民双十节快乐。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许多的有台的法案，彭斯副总统在日前的讲话中公开谴责中国打压台湾外交，并且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拒绝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这个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时候再次表示，美国与台湾的交往方式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发表2018年施政报告，强调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那么在同一天，围绕新闻自由以及大量的民生问题，民主党等团体在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0日公布了她的2018年施政报告，坚定前行，点亮希望。这是她就任以来第二次提交政府工作报告。在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首先向媒体展示了这份报告。与此同时，政府总部附近的派发点上，公众可以自行索取中英文版的报告。报道说，香港民主党人士记者会现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香港政治问题，林郑月娥在报告当中以及回答问题的环节强调，政府对于试图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能够熟视无睹。保安局长上月引用社团条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他所指的事件就是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被当局取缔。与事件相连的还有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续签被拒。有记者问林郑月娥，取缔民族党是你本人的决定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决定？对此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答，他表示，保安局长依据有关的条例所采取的行动目前依然还在程序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民族党可以提出上诉，上诉方包括行政会议以及我本人。除此之外，对于这个具体问题，我们有进一步的评论。今天上午，香港多个团体以及立法会民主党议员在立法会指定的示威区内发起了针对林郑月娥施政表现的抗议活动。除土地问题、土地供应、房屋政策、退休医疗、自然灾害处置、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问题外，民主党议员还关心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问题。关于马凯签证被拒事件，前立法会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特区政府是杀鸡儆猴，香港人提广东两个字，一提到这两个字，什么人都可以被关、被压。我相信未来香港 跟大陆一样，都是由共产党控制了。民间昨天说马太是过不时间，但是我相信是中央的指令啊，不是过不时间。
香港民主党在林郑月娥施政报告发表后发出了新闻稿，称他提出了多项愿景，但是没有触及香港深层的社会矛盾。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林郑月娥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全面，她是将一国置于两制之上。马凯事件显示，香港正在失去两制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篇专家的观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公开的相互指责。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呢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严词的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和对国内民众人权的侵犯。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演讲的时候，呼吁北京当局在区域及全球事务当中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那么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美中关系紧张的这个环境之下，美中台三角关系如何走向？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做出了下面的分析。
王教授，我们先说一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次访华行程啊，他是现在从报道来看是一个非常似乎这双方很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而且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没有这个接见他，好像这也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惯例。另外他和中国的外长王毅两个人是相互公开的指责，但是尽管这样，美国国务院还是说不会影响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你怎么看？
我想这一次这个双方的外交部长在镜头面前、记者面前这样的针锋相对，这个在外交的常态上来讲的话，确实是不常见。但是蓬佩奥他这次还是有必要到北京去，特别是在这一连串的，就是在中方看起来的话，对中方相当强硬的在美国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说之外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他很了解，就是说这个有关于北韩的问题的解决的话，中国还是扮演一个相当的地位。但就是说现在跟那个两三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直接透过他自己啊，比如说这个元首的这个高峰会谈，还有透过南韩。所以中国的话非常的担心，就是说过去多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的话，他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斡旋的角色那丧失。那美国这样去的话，是一方面的话是给这个北京的比较脆弱的心灵一些慰藉，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当然说所谓斗而不破，就是说在这双方的关系的话不要无限的探底。
美国副总统彭斯几天前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对华政策的演讲，在演讲中啊是严词的批评中国之后呢，许多分析啊就认为美中关系或许会走向新冷战。那么你对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预期是什么？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这篇演说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新的政策的一个理论的陈述，因为一个政策的话，它要形成的都之前的话，都要有一番的酝酿在这个学理方面的一个酝酿。那么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对于这个外交政策的话东打西倒，并没有一套这个非常非常有系统的一个政策，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华政策已经是总结了过去40年对华的一个主流的政策，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policy 是彻底的这个失望了。那么然后发现说中国在各方面在人权方面、在军事发展方面、在经济竞争方面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都形成了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篇演说如果加上 这个接下来这个陆续的一些具体的动作的话，会形成一个新的政策，那就是中美两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现在还没有名字，但是政策没有名字的话，这也不是第一次，就是说通常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形成一个响亮的口号。
嗯，彭斯副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还特别批评北京是打压台北。
嗯，
那么蔡英文总统啊，在台湾的双十这个国庆演讲中啊，是批评北京是冲突的来源，没有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那么在目前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那么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会如何的走向？
我想在台海事务上，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上，美国向来是扮演一个所谓的仲裁者。那么换句话讲说，他看就希望维持当地的这个稳定，然后适当的时间的话，指责某一方是这个不稳定的来源。那么现在过去两年看起来的话，显然这不稳定的来源在美国的讲法的话是来自北京，所以蔡英文总统他国庆演说的这一套讲法显然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边，那就是说这个希望说对于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呢，能够让那个引起这个国际人士的一些特别是信念比较接近的国家的一些同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样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一些的支持。但是支持归支持，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台湾的这个国际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嗯，王教授，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啊，说是彭斯副总统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他的主要的这个受众啊，是针对美国国内民众的，因为他选择的是美国的一个智库来发表，还保守智库来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讲。那么言外之意啊，就是这些专家认为，就是说似乎啊，外界不必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恶化太过于担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任何重要的演说的话，都有国内的观众跟国外的观众。那国外的观众呢，显然最主要就是北京，还有其实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其他在东亚国家的，他们也在注意在看。那你谈到说的国内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把它看作说是为了要其中选举之前帮这个共和党拉票，我觉得这太小看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说，重大政策。它要形成之前的话，必须要有理论的铺陈，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到底只是为了这个竞选，让总统有一些外交政策的成就呢，还是说真的意会到说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目前正在中亚地区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这些演习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阿富汗境内的美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领导下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军队10月10日开始了为期四天的联合军演。这个名叫协同动作2018的军演有六个独联体国家参加，人数为1600人，俄军构成了主要参演兵力，军演由俄军中部军区司令官指挥。这次军演的地点在吉尔吉斯境内的火绒草演习场，当地位于著名的伊塞克湖畔巴雷克奇市郊外，在天山山路的北侧。巴雷克奇市与新疆阿克苏的直线距离仅有300多公里，两地仅被天山山脉分隔。俄罗斯中央军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在几天前的演练行动中，俄军战机成功摧毁了地面上的加响敌装甲车队。就在这次军演前十多天，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两国军队刚刚结束了名叫伊塞克2018的反恐演习。这次反恐演习同样以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的名义举行，演习从九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末。在八月份，大批俄军教官就进入演习场训练吉尔吉斯军队。伊塞克2018反恐演习同样在天山山路下伊塞克湖畔的火绒草演习场举行。与过去在当地的军演不同，俄罗斯今年首次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 从乌拉尔地区空运到了吉尔吉斯。俄军中部军区发布的消息说，在火绒草演习场发射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成功命中目标。伊斯康德尔能够携带包括核弹头在内的多种弹头，导弹发射后因为变换轨迹因此极难拦截。虽然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实际射程可能更远。俄罗斯对许多技术数据保密，同时在积极升级这种导弹。俄罗斯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运到天山山脉北侧实弹发射，标志着这种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进攻性武器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边境，包括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俄罗斯都已经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离俄中边界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等地，俄罗斯也开始部署苏联解体后被一度封存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在欧洲加里宁地区的多次军演中，俄罗斯也曾经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运到那里，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和波兰等国，遭到这些国家以及北约的不满和抗议。这是俄罗斯第二次在中亚地区的军演中实弹发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去年在塔吉克的军演中，俄罗斯也第一次把伊斯康德尔导弹运到塔吉克斯坦，但发射地点离新疆稍远，更靠近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专业人士都不相信俄罗斯军方的提法，那就是演习中使用伊斯康德尔导弹打击恐怖组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俄罗斯现在的所有演习都被打上反恐的名义，但用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打击恐怖分子显得太过分了，这就如同用昂贵的电子芯片来钉钉子。他认为，有伊斯康德尔导弹参加的这些俄罗斯中亚军演的针对目标显然是中国和阿富汗境内的美军，俄罗斯正为可能的地区军事冲突做准备。上个月的伊塞克2018反恐演习有2000多人参加，俄军参演人数超过了1000人，同正在举行的俄罗斯和蒙古军演一样。同时中国邻国的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也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演习中，俄军向吉尔吉斯增派了一批战机，安124巨型运输机，还向当地运送了一批武装直升机。驻扎在图瓦，也就是唐努乌梁海的俄军第41山地作战旅，以及在俄军中并不常见今年刚刚装备这支部队的轮式坦克也被运到了那里。中国多年前曾经投入巨资帮助吉尔吉斯修建破败不堪的道路，俄军装备和人员抵达机场后使用这些道路抵达了演习现场。大约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同样以多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由特种部队和侦察兵参加的军演。从10月22日起到27日，俄罗斯还将领导几个独联体国家在塔吉克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再次举行名叫防线2018的军演。俄军的第201步兵师目前常驻塔吉克，在离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俄罗斯长期使用首都比什凯克近郊的康特空军基地。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在伊塞克湖南侧建立了海军试验基地，在这个高山深水湖中开发试验各种深水炸弹和鱼雷。一些政治评论人士认为，由俄罗斯多年前倡议成立并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影响其实越来越小，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叙利亚问题上更无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俄罗斯。哈萨克学者萨特潘耶夫说，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最亲俄，塔吉克与中国发展关系来平衡他与俄罗斯的关系，除了这两个有俄罗斯驻军的国家外，其他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活动都比较谨慎。 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在中亚加强政治特别是军事影响，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反对者，因为很多人都害怕乌克兰悲剧在中亚上演，他们更担心俄罗斯利用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像苏联那样把中亚国家控制起来。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